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。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治本啊。我们的经文在但以理书九章十三节，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，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。以色列人有什么灾祸呢？以色列在受到外邦的攻击之下，最后终于亡国了。那么但以理就是亡国奴了，虽然神很恩待他，让他在亡国的地方被王重用，成为大臣，但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是亡国的，先受到很多的欺凌，最后就被巴比伦灭掉了。以色列人一直在违反，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基督在内，我们都在违反上帝的律法。我们都不够圣洁，我们都不够诚实，我们都不够公平，我们有人很严重的在这些事上犯错，有些人相当的完美，但是再完美还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都得罪了上帝，都是使上帝生气愤怒。犹太或者以色列，他们是选民，他们特别蒙上帝的眷顾，特别蒙上帝的爱，特别蒙上帝的引领。他们得罪上帝，拜偶像假神，却也特别的多，所以上帝就最后照着律法上所写的，按着他的话来处罚他们。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，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，明白你的真理。好，这里但以理所说的就是，他认为整个以色列人不仅没有守律法，也没有去离开罪恶，去明白上帝的话啊，这是但以理做的一个祷告里面的一句。我们今天就要分析这整个的祷告，希望也帮助我们有好的祷告生活，跟主能够更真实的亲近，有甜美的交通啊。在看但以理的这个祷告之前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，我们的信仰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的祷告里面有认罪的成分啊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。这个是基督教的特色了，这也是我们华人很难了解，很难接受基督教一个特点。我们怎么会说自己是有罪的呢？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很好的人。那么当我们基督教说我们人是有罪的时候，那个不只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，更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。就是譬如说不可杀人，圣经不是只是说你不可以取一个人身体的性命，圣经说你心里恨恶弟兄就已经是犯了罪了。譬如说圣经也有讲不可行奸淫，你不是身体上不犯这个罪就可以了，你心里都不能想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不是无罪的，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，这是自欺。我们不但自欺，是欺上帝。我们唯有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我们才可能更明白真理。更积极正面的就是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自己有错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经讲人性讲得非常好，因为圣经就在描写神和人中间的这些交往。我们得罪了上帝，可是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做错了，我们知道自己有罪。可是一直到今天，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，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总说自己是好的。不只是政客或者是媒体人物，常常说谎了，做假了，做错了，他不承认，因为他怕丢脸，他怕少了选票。在跟神的关系上，重要的是诚实。上帝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上帝的光照让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，神会赦免，神会 释放，神会拯救。就像一个有病的人，先要承认自己有病，愿意就医，那才是得到医治之道。如果一开始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，那得不到医治的。所以基督徒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不可以说自己没有罪。圣经讲这么大胆，就是我们每天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当的念头，不当的意念，不应当，这是神不喜悦的，我们要认罪悔改。这也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分分秒秒都在神经紧张当中，哎呀主啊，我刚刚经过珠宝店，觉得那个珠宝很好，如果是我的就好了，哎呀我犯了贪婪的罪啊。如果你有这么敏感不是坏事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帝是圣洁善良爱我们的，他希望他的爱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善良是让我们也喜悦圣洁善良，有爱有正义。他的圣洁善良爱和正义是会处罚犯罪的人，但他并不愿意这样做。圣经上新约旧约都讲到，上帝不喜欢处罚罪人，上帝喜欢罪人恶人悔改而得到他的赦免。上帝希望我们承认自己不好，而上帝可以赦免我们。所以不要说自己没有罪，要承认我们自己是有罪的。那么当然我们犯罪不必跟每个人讲，我们主要是跟神讲，除非我们也得罪了人，否则我们就跟神讲，我们承认我们错了，我们得罪上帝了，我们很懊悔，我们不应该这样。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平安的良心，非常平安的良心，就是基督徒时时刻刻知道自己有罪，但是也知道向神认罪，神赦免，神洁净，这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而且光明正大的来做事。我们承认上帝非常圣洁，要求非常高，但上帝的赦免也非常的伟大了不起，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圣洁赦免，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。今天讲的就是治本之道，所有问题的治本之道都是我们跟上帝和好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悔改，上帝赦免我们，每天都是新的。这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的认罪悔改，而日常生活是越来越善良诚实，但是却谦卑诚实的承认自己有罪。下面就从但以理的祷告来分析一下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，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，这是当时的一个新王了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本。这个历史说一下，就是以色列因为得罪上帝，拜偶像，罪恶多端，屡戒不听，屡色不改，最后就亡国了。亡国了，但以理被掳到别的国家去，但是神祝福他，我们刚刚讲了，他成为别的国王非常爱惜的人才。那么他自己很好，他自己做的官位也很大，那么政治也有很多的改变，差不多这段时间几十年了，政治有改变，但是他对主的心没有改变，他总是读上帝的话，向上帝祷告，甚至因为祷告还差点丧命于狮子口里，这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。但是他的心还是不因为自己的状况很好，自己很蒙君王的赏识，就无所谓了。他心里还是惦记着他的祖国。他最近看到耶利米说，以色列亡国以后，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京城被毁坏了以后，有70年的衰败的日子， 上帝要赦免、要拯救、要恢复耶路撒冷的荣光的时候，再过几年就到了。那么这是应该好事啊，不太好。就是照我们人来算，再过几年，以色列就要复国了，耶路撒冷就要恢复他原来的荣耀了。可是在当时的国际局势现况来看，根本遥遥无期，八字还没一撇。哎呦，上帝说他会拯救，他会赦免，他会更新，什么时候呢？看环境好像遥遥无期啊，好像还要隔很久。但以理就做了一个祷告，这是圣经里很有名的一个祷告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能够从这个祷告里面也学习我们应该怎么祷告，我们应该怎么生活。第三节，我便进食，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。他进食，进食就是不吃东西。不吃东西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吃东西一方面表示这个不吃东西的人心里很难过，心里难过才会不吃东西嘛。心里很难过，心里有很沉重的心事，以至于都不吃东西。进食后来就总是跟祷告连在一起。我心里很沉重，现在我所亲爱的谁谁谁生病了，或者我自己生病了，或者要考试了，或者有什么很重大的事情，或者已经有很大的悲剧发生了，很多的伤亡惨重了，而且可能更加恶化。我看了一方面心情不好吃不下饭，一方面呢就想专心的连饭都不吃，专心的向神祷告。我便进食祷告，我心里觉得祷告好像还不够，要多一点祷告时间，连吃饭都不管了，就是专心的祷告。我进食，我们也勉励基督徒啊，如果偶尔有一次的进食祷告的操练是好的，并不是我们要装得很敬虔，耶稣责备这种进食，我们并不是要装给人家看，我们不以我们的敬虔为夸口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敬虔，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，就是进食。但以理他不是想到自己官位不保的，他不会在意这些事，他也不是想到自己身体有病，他也不在意这些事，虽然身体有病是值得关怀的，他想到耶路撒冷的恢复以前的光荣看起来遥遥无期啊，他就向神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同工们，尤其是在教会里投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为教会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求主都给我们机会做一些祷告。想到教会的荒凉，想到基督徒的软弱，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疾病啊、债务啊、工作啊、跟夫妻的关系啊、亲子的关系啊、家庭生活，我敢说我们都是很多问题的，很多艰难的，很多违反上帝命令的。哎呀，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也为我们自己祷告。但以理不仅进食，而且披麻蒙灰。各位，我们一谈到政治，我们非常生气啊，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这没有不好。我们夫妻之间为了钱的问题我们大吵，我们亲子之间因为价值观念不一样我们也大吵，我们会有很多的争吵，我们还会有很多说你错了，你错在哪里。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候，尤其是祷告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有多少要感谢要赞美多少欢喜的，我们不能少认罪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我们先告诉主，我们认识你是什么样的神， 你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。耶和华大就是伟大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非常的慈悲怜悯，但是他也非常的圣洁伟大。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上帝可畏，其实就是可怕。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下知道，我们所跟随所爱也是爱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可畏，甚至你敬畏你害怕上帝。我们的圣经说这是智慧的开端，敬畏上帝，敬畏耶和华，怕上帝，怕耶和华，你会怕他，怕他你就不敢犯罪，这是智慧的开端。我向上帝认罪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你看他是爱我们的，他爱我们，他爱那些会惧怕他，会守他诫命，会守他约，守他律法，这都差不多的意思。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如果遵守上帝的话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上帝会守约施慈爱，上帝也会恩待他。就是但以理祷告一开始就说我错了，我们都错了，我要向神认罪。刚才我说过认罪对华人来讲，我们不认罪，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，这只有在神的光照下我们发现，哎呀，我会说谎，我会欺骗，我会嫉妒，我会骄傲，我会污秽，我们的本性也是做错了不肯承认。不只是政治人物如此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所以大卫有写一篇诗篇讲到得赦免认罪的这个好处，那诗篇32篇第一节说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啊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色了啊。我们觉得人都有罪，我们自己也有罪，这很沉重，很肮脏。但是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，我们刚刚讲过，那是有洁净我们、更新我们的好果效。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我们知道主赦免。哇，这是一个有福的人。各位，你要有福吗？有福，我不能够保证给你金钱，金钱能不能叫你有福也很难说。我不能保证给你富贵长命，富贵长命能不能叫你有福也很难说。我们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有福，耶稣讲过八福，旧约就有讲，什么人是有福的？罪得赦免，罪得掩盖，就是罪得洗净，上帝赦免了你的罪，这个人有福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不认罪的时候啊，这个也是我们有的经验，只是我们把它掩盖到最后，常常就是我们良心麻痹了，我们对自己第一次说谎可能会脸红，后来说到最后根本不会脸红了，但是我们良心的效果不会完全消失，我们还是会有罪恶感，想到过去做的错事很不安。圣经告诉你，你向神认罪，你不肯认的时候，骨头枯干了。上帝也会管教那些犯了罪不承认的人，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各位，这个治本之道总是归回上帝，因为上帝是万有的源头，你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吗？从愿意开始祷告，而且承认自己的错开始。我不认罪，其实天天都不舒服，白日黑夜我都不舒服。对了，我知道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良心越来越干，越来越硬，但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。根据圣经，没有一个歹徒、一个恶棍，他可以完全有个平安的良心，你做错事一定不安。感谢主，神的手、神的鞭打、神的提醒、神的刺激，让你终于走了一条对的路。 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我希望今天讲的你能记得，认罪，罪就得赦；不认罪，罪就留下来了。你越承认自己有罪，上帝的赦免和洁净越彻底；你越不承认，那个罪恶和罪恶的控告就一直在你心里面，你不会有完全的平安的。那么另外，诗篇51篇大卫也讲到说，我犯罪是得罪了你。我们犯任何的罪，做任何的错事，都得罪了上帝。大卫写这句话是他跟部下的太太发生了性关系，那他应该是得罪了这个部下的太太，他应该是得罪了他的部下。可是他在写悔改的诗，就是诗篇51篇第4节的时候说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他怎么不讲我也得罪了别人呢？因为别人也是属上帝的。各位，你犯再小的罪，再微小的罪，你都得罪了上帝。你没有，你说我没有得罪上帝，不，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属上帝的，所以你伤害了任何一个东西，就是对上帝得罪了。哎呀，我唯独得罪了你，所以你责备我是公平的，判断我是公正的。这个事情就是大卫跟部下的妻子通奸，然后又把他的部下借机杀掉了。知道这个事人非常少，他还是风风光光做他的王，他还是抬头挺胸的去圣殿崇拜。各位，人有罪，不管你怎么昧着良心让自己不去承认，找理由，不能完全抹去这种良心的控告。他说，哎呦，你责备我是对的，你说我不对是对的，那现在我承认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我承认了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我们做错了，我们得罪上帝了，还硬凹不肯承认，那个时候我们的骨头都像被压伤一样，内心的深处是不平安的。他就要求神，哎呀，求你让我内心能够平安吧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哎呀，求你涂抹。涂抹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改账的意思，涂抹就是把那个罪恶盖起来，好像没发生一样，那件事情已经被洁净了，被挪走了。这个罪，圣经有好多的用法，罪可以被赦免，罪可以被处罚，罪可以带来很大的刑罚。这是公平的上帝他所要做的事。哎呦，甚至我们在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的骨头都会被压伤，这很沉重很沉重。但是当我们的重担脱去，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，神赦免，让我们可以踊跃。他继续说，不要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各位，我们固然承认我们会认罪悔改，而且频繁的认罪悔改，我们却不是说我们的心理不正常，因为我们真有罪，所以我们认罪，因为我们真得赦免得涂抹，所以我们真的愉快，我们真的有平安的心，我们想到上帝如何赦免我们，而且他指示我们走正确的道路。以后我还是会犯罪，但是以后我犯罪的几率会更少，我以后还是会得罪神，但是我得罪神的几率会更少，我生活会越来越圣洁，我人会越来越谦卑，因为我知道我被赦免了，是神的恩典，我还是罪人，但神赦免我，不仅赦免我。第十节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求主让我的心干净，不去想那些肮脏的事， 求主让我的心善良，不去想那些仇恨的事。求主让我的心和平，不去想那些焦虑焦躁的事。大卫说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在每个宗教里，大概都有犯罪的就要献祭物，以色列也有。大卫在这里说，你其实不喜欢祭物，人做错了，然后杀一只牛献在你的祭坛上，罪就赦免了，这很虚伪的。你不喜爱祭物，你喜爱我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，你喜悦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灵。哎呀，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都犯罪，罪都叫我们沉痛，你怎么压制还是会沉痛。向神认罪，神赦免，神涂抹，神对你的忧伤痛悔，他喜悦，他医治。要过一个平安的生活，心中不害怕的生活，包括不怕死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，不怕死，知道神会带领。但是人不喜欢认罪，人喜欢否认自己的罪，喜欢偏行己路。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里面也有讲说，耶和华责备我们说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我什么地方犯罪了，我什么地方犯错，这也都是我们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包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容易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都不承认自己犯错了。各位，但以理在外邦，他的生活很好，被人看中，但是他看到圣经上讲，提醒了他，神会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时间已经快到了，怎么还没有迹象呢？哎呀，是不是我们的罪恶太多，以至于上帝不愿意赦免？所以他就做这个祷告，他在关心耶路撒冷，他在关心教会，他在关心他们，他自己行的也蛮好的，但是他想到教会仍然衰弱荒凉，他就很难过，他就祷告，他知道所有的不好的事，根本原因都是我们犯罪得罪上帝，所以他求主拯救和赦免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、为教会、为传道人这样祷告。我们不是在数算别人的罪过，我们数算自己有罪，我们也数算我们跟神讲，我们有这些需要、那些需要，求你帮助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让我们不要再蒙羞，让我们得赦免，能够耶路撒冷再复兴起来。我们没有听你仆人的话，没有听你圣经上的话，我们悖逆，我们偏离你的典章，以至于我们都被赶到各国中，我们得罪了你，求你赦免。但以理的祷告的第八节，主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君王、首领、列祖，因为得罪了你，都脸上蒙羞。但是你是乐意饶恕人的，我们是没有听你的话，以至于你的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咒诅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这是圣经里的观念。我们基督徒有个特点，我们承认自己有罪，我们认为人人都有罪，我们越承认这个罪就越被挪去，我们越承认罪就真正的被赦免，不承认我们就更加恶化。世人是不承认就更加恶化，有病不去看还说自己没有病，这病就会更严重。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神就赦免。神说，我一定会让我的话显为真实，继续管教我的百姓。而但以理也就求上帝赦免，因为他在认罪，虽然全城的人不能都认罪，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能为这个城祷告，神也垂听。圣经讲过多次，我们会诚实的说我们错了，求你赦免我们。16节，主啊，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 神的城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教会。神的愤怒在教会身上，因为教会有罪，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我们被四围的人蒙羞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神除去我们的羞辱，神拯救和赦免我们。但以理自己生活得很好，他比很多人都义，但是他祷告，他为整个以色列人的罪恶祷告，为神好像还在发怒，以至于更新的日子应该来了，怎么还没有来，他在那里祷告。他为自己为别人祷告，9章18节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侧耳而听，睁眼而看，眷顾我们荒凉之地，求你听我们悲伤的呼声，求你看我们的荒凉，看我们这么败落，我们在你面前求，原不是因自己的义，我们不是比别人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求，我们在这里求是我们认识你的大怜悯，我们求神赦免拯救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而是神怜悯，先求你赦免我们的过犯，包括同胞的过犯，其次求你赐下恩典来，我们蒙眷佑，我们都是属你的。但以理20节说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，为这个圣山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我们也求古今中外的每一个个人团体，我们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得罪上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根本治本之道是我们要跟上帝重新和好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认识耶稣了，你还是要更新跟神的关系。主，我有没有忘记你的慈爱和怜悯？我有没有慢慢失去对你的爱？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他，神要我们在患难之日呼求他，神要我们把他当作我们唯一的拯救者和我们的主。你是不是专心的敬拜我们的上帝，爱我们的上帝，侍奉我们的上帝？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吃有喝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要认识上帝，我们要更加爱上帝，我们要更加信靠上帝，因为万有的本源都来自上帝，所有的罪恶也都来自我们得罪了上帝，受到惩治。我们治本之道，世人只能想到这个或那个，我们想到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，让我们天天回到神那里，天天依靠他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眷顾这个教会，我们大大小小都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蒙恩是更多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心被恩感，常常赞美感谢你，但是我们戴罪之身怎么赞美感谢你，我们就求主赦免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善良的生活，讨神喜悦的生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